弟兄姐妹平安。让我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因为这个清晨的时候，你自己的儿子教具我们来到你的跟前，借着你的儿子，我们能够亲近我们天上的父。我们也感谢你，因为这个宝贵的福音在今天向我们显明，让我们知道我们人不是靠自己能够来到神的跟前，让我们知道我们人本身的亏欠，我们的罪恶，让我们知道我们本身的骄傲。主啊，我们谢谢主，这个宝贵的福音能够存在我们的心中，都是你自己极大的恩惠，是你透过过去你自己的众仆人的工作，也借着圣灵的大能能够向我们说明。我们谢谢你，感谢你给我们这个地方，感谢你给我们这一群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一同的来，同心的来敬拜神，我们仰望神的念，我们在这里也一起的愿意查考你的话，愿你的话语向我们的心能够说话，让我们领受你的亮光。感谢赞美主，我们心里充满快乐，因为我们的神是给生命的神，给盼望的神，让我们因着你的缘故，我们在这个地上活的是更有意义，更能够彰显神自己的荣美。谢谢主，愿你今天在我们当中你掌王权居首位，让我们这里没有一个没有得救不能得救的人，让我们在这里都能够同心的把荣耀归给你。垂听我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我今天讲跟大家分享一个很特别的题目，就宗教改革500周年。我们记得我们去年我们的有个第一届的宣教的聚会，我记得我们的李寿存牧师也用了一个宗教改革这个题目，虽然他讲的内容不多，因为他重点还是在这个宣教的上面。然后上个礼拜呢，我们星期天的时候，我们参加了一个聚会，在外面的这个唐琼荣牧师布道，他就布道了，也是因为这个宗教改革500周年呢，他来到我们湾区举办一个的聚会。那么其实他在美国还有其他国家好多的城市都在讲这个聚会。我说这个500周年是因为1517年的10月31号，我们说这一天是算是宗教改革的一个开始。可能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有些人想这个宗教改革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我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很简单的。虽然我们今天的人不太注意这宗教改革跟我们关系，我可以很简单的讲，如果不是宗教改革，那么如果你今天来到教会里面聚会，你不会在一个基督教会来聚会。1517年10月31号我们用这一天来纪念这宗教改革的一个节目能够开始了，所以经过这样的一个运动，所以在1500多年的教会就产生一个很大的翻天覆地的一个改变。所以我们是经过这个宗教改革这个改变，我们才能够听到圣经里面所讲这个福音。所以我就趁着这个机会来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一下这方面的信息。今天信息主要是两个部分的，一个是历史的这个宗教改革怎样开始了，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圣经的所以我后面有一个就是说因信称义这个发现，因信称义是一个圣经里面的道理，那么这个道理是一个宗教改革其中所发现的一个重点当然宗教改革带来好多的改变，在教义上，在这个 church doctrine 上也有好不同的改变，这是一个其中的重点。那么我今天愿意跟弟兄姐妹一同来思想这方面的问题。我希望我们真的能够有一种的历史的根源，知道我们自己的历史是怎么来的，这个就更全面了。1994年的时间，那时候我应当传道人有8年的时间了。那么我跟我太太说，我希望能够再去读一个很特别的专题，这是一个宗教改革的专题。其实我是想要研究这个历史，这是基督教的历史。我信主不久了，我对这个历史发生很大的兴趣。那么我就在问，我们这个信仰是怎么来的？我这个信仰是怎么来的？啊，这个问题其实很重要。有些人就觉得你信仰怎么来的，不是在圣经里面来吗？这答案是当然是对的，很简单，因为你这样回答了，你这样想了，因为你已经经过宗教改革才能够这样讲的。当然我们的信仰全都是从圣经里面来，但是这个从圣经来的这个信仰到今天其实发生什么改变呢？好像我刚才说，到底在历史上我今天能够相信这个圣经这个信仰了，那么这个就经过一个改变，经过1500多年的教会历史，然后呢有一个宗教改革的发生。那么所以我就回到我从前在神学院里面，我请教我的教授，我就说我很希望再去读神学。那么他就问我，你要读什么？我说我希望读宗教改革。然后他，如果你要读宗教改革，他回答说你就去爱丁堡大学。那么我就好啊，那么他就给我也介绍，我就这样去了。那么这个时间就从1995年一直，我就2004年就从英国苏格兰来到美国。在这个研究这个历史的里面，我主要的研究的对象不是马丁路德，我要写的是马丁路德的 Next Generation， 是约翰加尔文。那么但是当我研究约翰加尔文的时候，就发现约翰加尔文我主要研究一个什么题目呢？这个研究的题目叫加尔文对天主教教廷或教宗的批评，Calvin's Critique of the Papacy。 如果你有兴趣呢，你可以在网上你打进去呢，你就找到我的论文，但是你要打我对的名字我的名字是冲康 Darren Fung，然后呢你要打 Calvin's Critique of the Papacy A Historical and Theological Study。 那么从前我们要买论文的，现在我不知道怎么搞的，这个论文的就大学都把它放到网上去了，我用好多钱来买一些论文来读所以现在是你有兴趣你去找我的论文 for free 那么在研究加尔文的时候，我就发现你研究宗教改革加尔文你不能不研究路德，所以这是我从路德就去又花好多的时间去研究了。那么上个礼拜唐琼荣牧师已经讲过一遍，但是他就说我每一次去讲宗教改革都用不同的角度所以我上次所听到的角度跟我今天的角度有点不一样，重点有点不一样。那么因为这个内容太丰富了，我愿意今天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我希望这个对你不会太沉闷，虽然我觉得上次唐牧师讲的其实也挺沉闷，但其实不是。因为我们对沉闷不沉闷呢，是因为我们常常听讲道或听讲话，我们带着一个期望来的。总是大家举例子，有一些人希望去到礼拜堂的时候，那个牧师讲到希望他每一次都讲一些故事，那么听了故事以后他就很开心了，这是你大家的期望。那么这个牧师如果不讲你什么故事呢，你就很失望了，所以就变成沉闷。那么所以不同的人带着不同的期望来了，你就得到不同的效果。那我今天呢是希望跟弟兄姐妹分享一点点的关于这个宗教改革的这个来源。我先读一个经文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罗马书1:16-17，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不以福音为耻，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基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特别是第十七节，这个就是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发现这一节圣经的意义。我不知道你晓不晓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虽然经过宗教改革以后，很多人就很容易就接受了，也相信他的意思，但看来也不一定很简单啊。等一下我们在后一半呢，我跟弟兄姐妹分享这句话的意义。那么我们先看这个路德这个人啊，路德这个人啊，你看这个是马丁路德的让子。我们讲了半天，你不能不知道他的让子是什么，对不对？那么上次唐琼荣牧师在这个大会里面就说，这个西方教会受了这个有一个的画家，叫中一个当时路德时代那个画家所影响，所画下来的画了马丁路德这个胖胖的。那么我讲听了这句话以后，我就想是真的吗？那画家叫 Cranach。然后我就回，因为我家里就有一本 Cranach 的画册，一个他的画的书是他的，不是全部，因为这个人非常伟大，画了好好多画。然后我就很小心去读，我就发现呢，这个书就说了，这 Cranach 这个人呢，一生里面呢，就是画了好多路德的画，所以他画的不是只一个图画 ，not just one pictures, but so many pictures。啊，好多时候，但是有这现代的人呢，好多时候就只是注意他最后晚年的一个的画像。那时候晚年的路德五十几六十岁就变得肥肥胖胖的啊，所以这个唐牧师就说，现在我们看到路德的让子就肥肥胖胖啊。那现在这个让子呢，是路德大概三十多岁的时候。那么那时候也他是拿了神学博士，大概在那时候了。现在这个话是我自己一本书路德的传记里面拿出来的。那但是我要跟弟兄姐妹来说明，我们把路德这个话让你看，不是说我们要高举马丁路德。我们当路德开启这个改教之后，从路德后来的改革家跟教会，我们的学习就是这样，我们从来不高举任何一个人。因为在圣经教导给我们知道，我们只是高举耶稣基督，这是我们的信仰。所以我把这个话让你看了，不是说我们现在就来高举他，好像高举从前的人高举毛主席一样，没有这个事啊。我只是让你看到他。很快让你看他的背景，我只是讲到前部分哈。他生于15世纪的末期，1483年。他的父亲后来做一些生意，做什么生意？做这些采矿的一个工作。那么这个中产阶级的人慢慢茂盛起来的。然后在1501到1505就读大学了，已经拿了两个学位，一个是什么 ？First degree BA。这第一个学位跟那个硕士的学位，然后在那时的人读的是什么呢 ？grammar 文法啦 ，rhetoric 是怎么讲话讲辩论的这些东西，亚里士多德的那个逻辑，然后就研究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啦，这个形象学的这个哲学哈。那么他的爸爸其实很辛苦，开启这个工作啊，这个事业。那么希望他的儿子能够成为一个律师成为律师。那时候的人呢，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构想。一个人的前途是怎么？如果你要有好的前途呢，你要做一个律师或者做医生，这两个是很主要的一个人生的事业的里面。那么不过呢，路德呢就在开始读法律的时候，就发生一个改变啊，因为发生了改变。那么这也是同年的1505年啊，在七月的时候，在一个雷暴的当中，就他被打雷了，
他在走路的时候差不多打到他身上，他非常恐惧，因为他就呼喊那当时有一个圣人，他就说如果你拯救我 Andy 哈，那么我就愿意成为修士，那么就那么简单了，那人就这样就改变他的人生的工作了。那么所以呢他就进了修道院。那么1507年就成为一个神父啊，在修院里面。那么他爸爸其实非常生气，我那么辛苦要供养你去成为一个的律师，现在你成为一个神父，一个修士啊，所以他爸爸说这个你打雷这个大概不是上帝给你的一个提醒，可能是从魔鬼而来的。那么所以这个当然后来他爸爸最后过了一些日子也是跟从了路德了。那么所以他要再练神学啊，再练神学拿到一个 bachelor 啊。然后后来他曾经访问罗马，他是带着非常大的希望来到罗马，好像朝圣一样啊，在这个地方希望能够看见很神性的庄严的事情。他去到罗马他非常希望，那时的教会已经非常腐败，他看到的不是什么神性的东西。那么他后来他就去了 Wittenberg， 就被他的老师派到这个 Wittenberg 这个修道院里面。那 Wittenberg 呢当时也刚刚建立一个大学不久，以后路德这一生就在这个 Wittenberg 的这个大学里面了。所以你有机会去这个德国了，你去 Wittenberg 看看。那么1512年他才成为一个神学博士。这神学博士不是研究抽象的神学原理，这神学博士读的都是圣经的。那么从1513年151到1515 1516、他就开始讲了在这讲一个很重要的圣经的课。你看他讲什么，讲授诗篇的时候他发现人的罪恶，然后他又讲了罗马书，然后加拉太书、希伯来书，这几卷书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对于我们明白因信称义这个教训，所以在这几年的这个教学里面都对他有非常重要的改变。那么那个宗教改革的建末呢，就是从1517年11月31号，你可以把它记下来了。这个故事是什么？这个有个象征的行动，路德把一个叫 95 Theses，这95条的这辩论的条文一条一条写下来，然后钉在 Wittenberg 的那个那个教堂的门外。这个那时候他也不知道这个事情的重要性。那今天我们要加一两句，今天有一些学姐有一个很有名的天主教学姐，她写了一本书，这就叫这个本书叫 The Thesis Were Not Posted， 就是说这95条从来没有钉在这个教堂的门的外面啊，这是历史的问题。为什么他这样讲呢？因为他说路德后期讲到他生平的时候，讲到他记忆生平的时候，没有讲到他把这个95条钉在这个教堂的门外这个事情。路德一个 同工叫 Melanchthon， 莫兰顿，非常有名的，在他写路德生平里面就有讲这个事情。所以就为这两个不同的状况呢，学姐就起这个争论。所以你见到在学问里面什么都可以争论的，什么都争一番的。那么我个人的看法，其实严格来说我们不知道，但是我相信，我个人比较相信，路德虽然没有讲，不等于没有这个事情发生。莫兰顿把95条钉在这个教堂上面不是没有道理的啊，所以我比较接受这一点。虽然有没有把这95条钉在这个教堂门外，其实对这个我们明白宗教改革不是最重要的影响。这95条一定有写来干什么呢？写来当时用来在大学里面辩论的，这好，那个教堂的门外好像一个报告板一样。那么如果我们接受相信这个真的有把95条钉在上面呢，就有人呢就把它拿下来，不是把它毁了，而是呢把它翻印复印， 当时的这个印刷的技术刚刚又发展起来的。这个有个印刷说的一个人叫 Gutenberg， 就把这个印出来，就发出去。那好多人都去看路德的这个作品，甚至以后的这个作品。那么我们就来到一个事情了，这个到底发生什么事情？1517年，我们都今天都在讲宗教改革，这宗教改革怎么来的呢？我说这个定95条上去是什么意思呢？原来那个时候是背景是这样，在当时有一个主教，一个主教，那时候没有天主教跟基督教的分别，记得啊？这就是一个旧的教会，我们说 Old Church。一个主教叫 Albrecht 啊，一个德语。那 Albrecht 一个人的人呢，他已经是2个城的一个主教，现在他希望成为第3个城的大主教 ，not just a bishop。He already got 2 bishoprics， 但是他要成为第3个城的大主教 Archbishop。那么这个呢，按教会的法律呢是不容许的。你可以想象今天就可以，我冯牧师是三一教会的牧师，但是我要同时成为了什么？成为了这个三股教会的牧师。你说我要希望了又成为这个在 Pleasanton 的基督徒会堂的主任牧师，我要成为3个大教会的牧师，怎么可能呢？对不对？怎么可能？不可能的。但是那时候的人是希望为了什么？你要看见教会的问题他要的是什么？那个有名，不一定有很大的利，可能也有利哈，有权柄，有利。那么所以这个时候，那么不容许底下只有一个方法，这个方法是什么？他必须要得到这个教宗的批准。如果教宗的 Pope 那时候教王啊，如果他批准就可以。那教宗不容那么简单就批准你了。那么那时候的教宗关心一个问题，因为他的上一辈就开始重建这个罗马的这个圣彼得大礼拜堂。但不够钱。那么于是呢，这个路德这样提出来的时候，他就想到钱怎么来了。那么他就说：“好，你可以成为第3个教会的，不但是主教，是大主教。那么你需要1万的金币、金元，1万元啊！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钱，应该还好多钱。那么钱怎么来了？他 Albert 也没有那么多钱呢，那必须要借钱，借向那个时候的德国最有钱的银行来借。”那银行为什么借钱给你呢？你怎么还呢？你这个钱也给了教宗了，怎么还呢？那么有钱吗？所以教宗就说，你可以发行赎罪券，发行赎罪券。那么你透过他给他8年的时间去发行赎罪券。你知道当时发行赎罪券呢，发出的赎罪券让人来买，不是那么简单，不是你发出的这个所有地方都可以帮你买的。在你所管辖的区的里面你可以卖，其他区就不可以卖。好像呢这 Albrecht 这发行这赎罪券呢，就不可以在路德那个城里面卖。那么所以呢，我们就说宗教改革什么来呢？我说宗教改革是的，这个改革是从赎罪券开始的。问题不是那么简单，你知道，因为你一般听人家讲，甚至你在神学院里面听这宗教改革是因为赎罪券这个问题开始的，这都是皮毛的话，没有把话讲清楚。我跟你讲，那么我发现我们在华人教会里面，或者华人教会神学院里面了，都没有把这个赎罪券的问题讲清楚。我们以为就是赎罪券那么简单，不是那么简单，因为赎罪券背后呢是一个神学。那我知道赎罪券，我们一般说它是 indulgence， 在这里 indulgence， 我们是赎罪券。但严格来说 indulgence 不是赎罪券，应该是什么？赎罪券是 letter of indulgence。 这赎罪券那个券，我这个字啊，这个 letter， 这个 letter 上面写明谁谁谁，你是谁，你要你奉献了多少钱，你要你奉献了多少钱以后呢，你就可以得到什么好处，你这个好处，属灵的好处，等一下我们讲。 啊，这是第一。所以我们所谓的赎罪券不是赎罪券，宗教改革的问题不是赎罪券，而是赎罪券背后那个思想，是赎罪券背后那个神学。那赎，那我刚才说我们中文一般把它讲成是赎 indulgence， 就是赎罪券，但是我在这里呢就指出来了，这个 indulgence 其实天主教了，今天的教会翻译天主教不是基督教，翻译成为什么大赦，赦免的赦，看见吗？所以我们一般用赎罪，这赎罪这个概念也是错的。赎罪券不是帮你赎罪的，你买这个赎罪券呢，当时的人买这个赎罪券是能够希望通过买这个券能够得到一些赦免，赦免什么呢？不是赦免罪，而是赦免罪所带来的刑罚啊，这两个概念要搞清楚，记得吗？我们说人犯罪，那我犯罪是不是 I sinned， 就是犯这个罪。然后呢，我们在基督教里面呢，就经过宗教改革以后呢，很简单，如果你承认你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你的罪，洗净你的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第一章。所以如果你信耶稣基督，你承认你的罪，神就把你的罪赦免了。这是宗教改革以后的教导，很简单，就没有人没有拿复杂。但是教会历史经过1500年到今天，包括天主教的教会，他们看罪跟赎罪不是那么简单。他说你犯罪，无论是什么罪，甚至杀人的罪，如果真的向神悔改，向神悔改承认耶稣是救主，那么你的罪就得到赦免了。罪本身啊，那么这个罪得到赦免，就是一个他用一个另一个词来代表，是 guilt。我们今天在法庭上不是这样说吗？一个人被带到法官面前，一个小偷，然后就判，法官怎么说？说 guilty 就是有罪。有罪的 guilty 啊，但是我们要小心呢，我们华人呢就把 guilty 跟这个 guilty feeling 分，就把它混乱起来。我们说 guilty 啊 ，I'm guilty， 就好像小西讲我内心有什么有罪疚的感觉，难过的感觉。但是那时候讲这个罪的 guilt 不是指这个，就你有 guilt 就是说你是有罪了，被定罪了。但是这个罪呢，被定罪这件事情就没消了，没有了，因为你承认了，你悔改了。但是有另外一个概念，就是你犯罪以后，虽然你的罪被赦免了，但是犯罪有后果的。什么后果呢？所以神还虽然是赦免你的罪了，但你还要接受上帝的惩罚。在这个惩罚是在这个今天我们的惩罚叫 temporal punishment， 暂时的今天的惩罚啊，有犯罪带来的后果，神还要处理你的啊！你说谎，你还有后果，神还要处理你的。虽然神赦免你的罪，但你的后果带来，神要处理你的。你犯奸淫，啊，你的神还要处理你的啊！你杀人，神还要处理你的。虽然他赦免你的罪啊，这个不是我们的思想，对不对？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想的，但在那时候的教会是这样想，罗马教会到今天还是这样想啊。所以一个人还有我上帝虽然犯罪赦免我的罪了，但是我还会受到惩罚。那惩罚更可怕的是什么？不但只在今生，我刚才说是 temporal punishment， 暂时的这个惩罚，不是只在今生。因为在天主教思想里面这样说，一个人犯罪以后，好多的不好的东西，整个人都不对的，还有好多的惩罚的。这份惩罚甚至包括什么，你死了以后你要去 purgatory， 你要去炼狱的里面洗干净，慢慢把它炼，要火要把你烧几千年，然后当你烧得很完美了以后呢，你就能够上天堂了，上天堂。那么这个是这个当时罗马教会甚至今天天主教教会以下的一个很可怕的思想，你知道吗？很可怕的思想，很恐惧的人是生活在一个恐惧的底下。那么这个赎罪券是什么呢？这好了，神要处理你这些东西啊，你的罪， 那么呢，如果你买这个 indulgence， 这个大赦的这个券，应该说大赦这个券，赦免你这个刑罚的券呢，你呢就有要看你付多多少，付的多一点呢，就可以赦免的多一点啊，你就不用受苦那么多。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 Albert 就很高兴啊，就去做了啊，去做这个券。那派一个人叫 Tessel 啊来宣传。这宣传是赎罪券，这个 Tessel 怎么宣传呢？要按那个时候有些文献的记载，他胆子很大，他宣传是赎罪券，甚至用这个方法，他说如果有人甚至侵犯了上帝的母亲，你买这个赎罪券，你这个也可以得到赦免，这个非常的，我不知道怎么形容，我的国语很有限。那么就所以曾经有很富有的商人就想到他这样讲的时候，那么他就这个 Tessel 路过的时候，他就去问他，他说是不是你真的说人犯了什么罪，无论只要我买这个赎罪券就可以得到赦免呢？然后 Tessel 就说对，是的。然后于是他就买了以后呢，这个 Tessel 就走了不久了，这个人就追上去，就把这个 Tessel 打了一顿，你要把他的钱抢回来。然后那个 Tessel 问他，你为什么打我？你说你刚才不是说我买来说赎罪券，我什么罪都可以得到赦免吗？所以连打你这个罪也得了赦免。那么这个事情呢，我说卖这个赎罪券这个事情就传到 Wittenberg 这个路德就看到这个事情觉得不对，所以写了95条的辩论的条文来批评这个赎罪券，不但批评这个赎罪券，那时候也批评了这个教宗的这个做这个事情，那么这个就变成非常严重的后果了。这个是1517年宗教改革就是这样开始。1520年本来呢，罗马教会看这个事情是很小的，第一个去告发路德是谁啊？很简单， Albrecht。那罗马受到这个 Albert 的投诉以后，也觉得这个是茶杯里的小风波啊，不要紧啊，没有想到路德这个思想影响那么大，他写了好多的作品，用德语写，不但拉丁文写，用德语写，德语是当时有些那个地方的人的语言，所以带来很大影响。最后1520年呢，这个教宗呢发出一个的谕令，叫 Exsurga Domine。就是那个 Exsurga Domine 拉丁文，他说就是主啊，起来，一个野猪跑到你的葡萄园里面捣乱，你要起来去惩罚这个野猪啊。这1520年的6月啊，这是第一个对付路德的。路德受到这个时候，路德要等到10月才受到这个谕令。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跟今天不一样，今天 Internet 1K 了位，对不对？那时候要等几个月，那个信才来到路德那里。那么还有这个谕令要焚烧路德所有的书啊，还有呼吁路德要悔改。那么路德就一听到这个谕令以后呢，他就把教廷的书都焚烧了，就反过来。那么1521年呢，就这个1月份，那么那个教宗又写了另外一个谕令，这个谕令是什么？就是把路德赎出教堂。英语是 excommunication， 听过这个字吗？ excommunication 就是用一个教会里面施行这个纪律的时候所用的一个最高的一个手段。但是我们不要想到那么简单，因为那时候的 excommunication 呢，不是只是说我把它赶出去那么简单。当教会把你赶出去的时候呢，世俗的权柄就来对付你。当你被赶出教会，赶出这个教会，世俗的权柄，那个法官都来抓你。抓你的结果是什么？叫审判。审判要把你烧死的，被火烧的。所以那个时候的 excommunication 跟今天是不是那么简单，跟不一样的。那么好了，这是1521年的1月。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个在德国的皇帝，那个时候的德国，我们所谓的神圣罗马帝国Holy Roman Empire， Holy Roman Empire， 其实你知道 这个罗马帝国大概在五世纪的时候已经没有了，被打下来了。那后来呢，西方呢就从由蛮族进来，所以这个日耳曼呢，好多的这个很高大的人呢都进来了哈。那么到了大概九世纪的时候，八九世纪的时候呢，他的皇帝就被另外的教宗加冕，成为一个皇帝，给他的封名号是神圣罗马皇帝。其实那个时候罗马帝国也没有了，所以有学者就说这个神圣罗马帝国既不神圣也不罗马， neither holy nor Roman， 这是这样。那么这个到了路德还有一个神圣罗马皇帝，这个皇帝叫 Charles V， 第五世，查理是五世，他要召开一个呢国家的会议，这个国家会议叫 Diet of Worms， 这个国家会议里面呢，在 Worms 的城里面召开，就要这个就有人提出来，我同时要处理路德的事情。虽然这个路德被赶出教会，但是我们在罗马还要对付神圣罗马帝国，要对付这个路德，要他悔改。路德呢最后就去了，就去了。这个皇帝答应给他一个安全的通路通道，一个 safe conduct， 就是让你来，因为他已经被赶出教会了嘛，生命有危险的。所以皇帝要给他一个安全的通路，然后来到这个 Worm 开会，也答应让他安全的回去，是这样。那么来到这个 Worm 的当中，那个时候是四月，路德就来到了1521年，那么就召开这个会议，就要求路德去，就是我们说就悔改，其实是他们把路德所写的作品都摆在他面前，然后问路德这个书是不是你的。那么路德就说不错，这个书是我的。然后他们问他第二个问题，就那么你要不要 recount， 你要不要承认你的错误，否定这些作品，不再承认，放弃你的这些思想。路德说你他要犹豫一顿，他就说你给我一些时间去考虑吧。其实路德不应该考虑的，因为但是那个时候你可以想象啊，那个状况不是今天了，这个每个都是好人，但是那个时候不是，那个时候有权贵的人，有罗马皇帝兵都在你旁边，对不对？你要不要 recount 否认你的这个思想呢？路德说你给我24个小时给我些时间。然后皇帝说我给你24个小时，第二天又回来了。然后路德就说了，回来他说这些书都是我的，但是这些书呢，我要写，这些书里面有不同的类别，不同的种类，有一些我是为了什么，为了帮助信徒的属灵生命而写的，这些都是好书，你们的人也这样承认。有一些书呢，我是用来批评教宗的，虽然我的话很粗，但请你们的谅解，但是里面有好多的真理等等。那最后这个罗马皇帝的人都问他，那么你要不要recount， 要不要悔改，承认你的错误，放弃这些书。那么他就讲一番很重要的话了，他怎么讲了？他说 Unless I'm convinced otherwise it by evidence from scripture， 除非我能够从圣经里面能够说服我，或者从什么 incontestable arguments 不能推翻的论证能够说服我，不然呢？他说 ，I remain bound by the scripture I have put forward， 我就仍然在起手，我现在所提出来的，根据所圣经所提出来的东西。那么他说 ，As long as my conscience is captive to the word of God， 他说，你知道我的良心是紧紧的跟随着这个神的话的，所以呢，是怎么说？他就说啊 ，I neither。Can nor will we count， 我就不能也不会去否认我从前所写的。 Since it's neither safe nor right to act against conscience， 因为这个是不安全的，如果我所做的事情就违背我的良心。路德的良心不是个人的良心，路德的良心是指他对神话语的很紧紧的抓住这个良心，他不会放弃这个。那么所以他就说 God help me， Amen。 有些人就把这个加一句 Here I stand， 我站在这里，或者有人说这是我的立场，然后路德就走了。那宗教改革就是这样开始，就是说很简单，路德1517年提出反对这些赎罪券，就是说他错误的理解恩典。那到1521年他就被召到这个 Worms， 然后他就否认，他不愿意放弃他的言论。在他心中有什么呢？他的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他的根据，除非你能够有更好的证据来推翻我所用的神的话语。那这就是说，你用圣经来解释给我听，我怎么错，或者你用更有力的论据，不然我不能放弃。宗教改革就是这样开始。那历史好多了，我今天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啊，好多了。啊，问题来了，这个，对，我今天都忘记要翻啊，录的片段，这个对恩典的理解，推翻了这个罗马教会对这赎罪券的概念是怎么来的？我说，路德从1515年到1517年就开始教这个神学，讲这个什么诗篇、罗马书、加拉太书、希伯来书。那这个过程里面，路德不单只是讲授，你要注意路德的生平呢，他的内在的良心是非常敏感。敏感什么呢？敏感一个自己做了一个罪人的光景，很惧怕。他进了受到院以后，就常常都认罪悔改，啊，他甚至到他的上司里面说：“我来认罪告解。”那么他的上司就说：“你所说的不是罪，啊，你里面有一点点的贪念，算是什么罪呢？认就过了，承认就过了，说算了，啊，你做事做的不完美，要说出罪，但这个不是那么简单。路德的良心非常敏感，啊，所以有个德文的语言呢，一个字叫。Anfechtungen， 这其实表达什么？是表达路德这个个人存在的一个忧虑、惧怕、挣扎这个光景，啊，特别对这个死亡非常惧怕。他考虑到人将要死的时候，他非常惧怕这个事情，啊，他就说，但是考虑这个死亡这个事情呢，就好像我把自己已经丢到这个炼狱的里面那么可怕。其实是这里的真理是什么？唯有一个有这个良心、内心有那么敏感、自己的软弱的一个人，才能够理解，才能够提出这个宗教改革这个真理，看吧？啊，所以呢，他就知道人是无能的。你在那个时候说，你以为你用钱买一个赎罪券，你就得到赦免了吗？那么简单了吗？你会用钱买这赎罪券，你的良心就可以平安了吗？啊，这个是今天的人很少人可以考虑。宗教改革经过500年了，在特别在西方，人的生活慢慢平平安安的过一生。当然有好多人挣扎了，我们有最现代的科技，我有电脑等等啊，什么都是最新的，所以我们现在人的思想啊，已经不再想什么我个人的问题，我个人怎么亏欠，我是一个软弱的人吗？我是一个有罪的人吗？我都不考虑，我都被外表这些东西遮盖我们的眼睛，我已经没有感觉，我已经麻木了，是不是？但路德不是这样，所以路德呢，就读罗马书的时候呢，就讲到这个他的自传的片段，就是在1545年他回头看自己过去人生的时候，看到他自己的改变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很重要的改变。这个改变是什么呢？就是说他非常希望明白这个罗马书里面，就是我们刚才所读到的一段，就是神的义正在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及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胜，这句话。那么他就说他非常挣扎，他挣扎的是什么呢？因为他不明白神的义这个字是什么意思。那路德那时候以为神的义是什么呢？英语是什么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right?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这 righteousness。但是 righteousness 这个字也可以翻译成为什么 ？The justice of God。Dikaiosune 这个字 ，justice 这上帝的公义。 所以神义可以理解成为上帝的公义。其实路德那时候就是这样考虑的，每逢他看见罗马书的时候，他说神的公义在福音上显明出来，他听来不好啊。神的公义显明出来就好像什么，就像如果你是个小偷，或者你一个杀人的人，你现在面对这个法官的公义你怎样，你面对法官的公义你站不住脚的，你就被定罪。所以上帝的公义显明出来的时候，你就在上帝的公义的面前被定罪。所以那时候路德每逢读到这个时候他就很恐惧，他说我甚至很讨厌这个字，为什么这样讲福音，他不明白。然后他就一直在挣扎，挣扎到一个地步什么呢，有一天他终于明白了。他很小心地读这个圣经的时候，读圣经什么，这神的公义显明出来是给我们的。简单来说，神的公义不是用来审判我们的，神的公义不是用来理解成为神的公义，而是理解成为了神的义。神的义是加给我们的，我本来是一个罪人，我没有义的，在我全身的上面都是罪，里面外面都是罪。如果神只是一个法官对我用公义来对我，我站不住脚。但是这个福音里面说什么呢，刚才罗马书的神的义在福音上显明出来，这神的义在福音里面显出来，就用了这么多，加给你的，给你的。就好像什么呢，好像我们本来穿的衣服都是很脏的，现在呢这个福音是什么，现在耶稣基督来到就把我这个很脏的衣服脱去了，然后他把他公义的袍子给了我穿了，这叫神的义显明出来。那么他说这个义是本于信以基于信，就是说明着这义是怎么来的，这义怎么能够把这个义加给你呢，这义是借着你的信心让你来领受过来的，因为你有信心这义才可以加在你身上，不然你就没有希望了。这个就是宗教改革的突破。弟兄姐妹，很可能你已经听过这个道理，好多不熟的传道人牧师你查经的时候已经听过，但是为什么你能够这样听过，如果没有宗教改革这个事情发生，你不会去这样解释的，明白吗？你不会去这样理解的。化解可以，那么神就让你成为另外宗教改革的人，但是没有这个呢，我们根本不懂的这个，这宗教改革是最重要的一个开始。那路德的改变有 好多了，对大给来的改变。今天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什么，今天我好像我刚才说过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世界，甚至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太少想到我们自己了。我的意思，想到我们自己个人的软弱、亏欠、罪恶。我们这个世代是一个没有罪的世代。我们最近的新闻不是说吗？这个那个法官要成为一个 senator， 这被人家揭发了他好多以前的罪，四十年前的罪。这怎么要趁犯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不是一个还是九个，那法官还站起来，我没有罪，他就骗我的，骗人的。从前 Donald Trump 去选举的时候，人有十几个女人去告他，他说我没有罪，他们都是 liar。 这是我们今天美国这个国家的光景，人有罪不愿意承认罪。然后我们就讲法律我们说你能够法律上能够证明我才算，你法律上没有不能证明我还不算。但有一天你跟我都要站在上帝的面前，他不用再讲什么了不用再讲什么，所以那天我们都要被定罪。但宗教改革的真理是什么，虽然你是罪人，我是罪人，但是这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透过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为你开了一条路，新的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他的死代替你的死，他的义要加给你，只要你这个信心你就得着了。这是一个第一个重点。第二重点第一分钟就完了，我答应了15分钟就完。而这个图画是什么呢，这个图画可能你看不清楚，这个图画呢就是宗教改革以后的那个画家画一个照片一个油画。你这个油画里面没有再没有什么圣人啊什么地方，这是一个礼拜堂，这里没有什么很特别的装饰，没有什么 stained glass， 没有保罗彼得玛利亚这些像，没有了。 那么也圣经那个祭坛也很简单，很你这个中间这里有这个讲台，讲道的讲台啊，中间这里有个讲道的讲台啊。那么每个人都在坐在这里来听上帝的道，听到的地步什么呢？这里的这个油花里面，这里的这个白的是什么？这是一条狗，连狗也将在上帝的话语面前听到。这宗教改革带来的改变，这是这个油画里面所强调的。路德说，除非你能够用圣经证明我所讲的圣经是错的，不然我不能 recount。 这里就是背后这个道理，这是我们宗教改革带来一个很重要的思想。我们得了因信称义这个真理了，然后我们也得着了，我们抓住了圣经，就是我们说话的信仰的生活的根据，是宗教改革带来的结果。为什么今天站在这里讲道了，都是讲圣经呢？没有什么礼仪呢？也宗教改革带来的后果。所以这是我们有非常宝贵的遗产，你手上都有你的圣经呢，不要错过它，不要错过它。有一次我去探访的时候，探访老人家70多岁，我说跟你分享圣经，你的圣经呢？说他找不到圣经，然后我帮他去找到他的一个打开一个 store room， 找到最高，然后把他拉上来，然后跟他读圣经。当然我不是怪他，我说我们今天的人对圣经的理解都把它放在最高的地方，不是最高的地位，而是跟离我们很远。把握这个信仰，把握这个真理，愿神祝福我们。谢谢主，我们祷告，谢谢主，我们现在感恩，谢谢主，你给我们的真理都是最宝贵的。谢谢你透过你的仆人路德，把因信称义的真理跟我们再讲一遍，让我们今天可以明白。感谢神，你也透过你的仆人能够让我们知道你的话语是何等的重要。主啊，愿你的话藏在我们心里面，成为我们一生的根据。感谢赞美你，现在感恩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门。